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他们的东西，就是临时那个东西，那个是加在工程里的旧闻，主啊，我们来奉你的名来感谢你，来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也是我们在患难时随时的帮助，主啊，当你召集我们在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主，求主你安静我们每个心。主啊，让我们放下世上一切的尘累、一切的负担、一切影响我们与主亲近的各样的障碍，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让我们抱着谦卑等候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靠着你圣灵能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改变生命，让生命天天能够更新改变。越来越像主你的样式，就是你赐下了自己的赞。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我们上一次的希伯来书讲到了，我们知道分享的是天父的管教。那么天父的管教呢，其实是他爱我们的记号，也是我们有神儿子名分的一个记号。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必须的。如果神爱我们，他才会管教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都被父母亲管教。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感受？我想，是不是像就像是我的这两个小孩一样？那种这个垂头丧气的那样的但是，那么上一次的信息，他也告诉我们天父的管教。当天父管教我们的时候呢，当时不觉得又反学的反应这些，所以呢，这些可能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真正愿意跟随神的神的儿女，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感受。我们也知道呢，地上的父母亲管教我们，其实也都是为了儿女的好处。有时呢，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出于他们的血气，他们的心，他们愿意，他们发泄他们的怒气。但是呢，天上的天父的管教，其实都是为了你我生儿育女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让我们。回，让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离开了神，就是把我们能够拉回来，继续神，不要偏离他的道。所以呢，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地上的父母亲可能看不见，不知道，但是呢，全知全能全在你的天赋，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个他们喜欢的一个念头，他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生当中，不听从天父他的话，而愿意随我们自己的己意，我们偏行我们的己路的时候，天父随时随地都可能来管教我们。那么被天父管教之后，我们该当如何正确的回应天父的管教呢？那么今天这段信息呢，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来认识。那么我们被天父管教之后，该当行正坐，我们也当追求我们更要追求圣洁的生命。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的信息。所以我们来看，被天父管教以后呢，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就是在第二十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来看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那么前面的信息就是上一次讲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看到天父对信徒的管教。今天呢，就是我们如果被天父管教之后，应该如何的反应回应呢？那这里说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想咱们谁也没比或者跑过长跑、 啊，或者你干过玩儿的那些，你可能你再这样走，退去上岗吧，那你手也会这样，他们都是有明显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就这里面讲的说下垂的手发酸的，所以呢，我们被管教可能就会经历一些的难处，会让我们的心力体力，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的消耗。所以这下垂的手就是说软弱的、没有力气的手。而发酸的腿呢，它在这个原文里边，它的是软弱的膝盖，也就是说，我们的膝盖好像软的不行，卡不住，腿就想打弯下，也就是我们腿上也没有力气，站不直了。所以呢，实际上我这边挺起来，就是意思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手和我们的腿，让我们重新得力，重新起来。那其实这句话呢，是作者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的30章第3节，他引用这些经文。那里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这些经文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它是神以他将来要向选民，这个他的选民拯救他选民的这个盼望显明出来。来安慰和鼓励那些被掳的那些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这只是短暂的时间，神一定会拯救他们，把他们取那么引用这些经文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和安慰当时初代教会里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当时正在因为被逼迫。他们正在觉得疲倦、这个灰心的这些犹太信徒，让他们要刚强起来，面对当时的苦难。神允许他们遭遇这些苦难，很可能也是对他们的试炼，也是对他们的管教，对他们的管教。那么这些，这也是对你我这些当下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嘛，也是在鼓励和安慰我这些。奔走天路的信念，我们在经历苦难时，那么我们要把这些看作是神对我们的试炼。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道，偏行邪路，也是神对，很可能也是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也会疲乏，我们也会软弱，但是呢，要尽快的振作起来，继续的跟随主往前行。接下来，他三节说：“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瘸子不致崴脚。”那这里面是崴脚啊，把另一个意思在这也有，就是走岔路的意思，反得痊愈。那么这里面说：“也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信徒那要在最严重的信心考验中。在这些试炼中，我们呢不是三心二意、心灰意乱、摇摇晃晃，而是要坚定不移的向着天路的那个终点，让我们继续的奋力的往前走，往前奔走。也要给那些是给软弱的信，要给那些软弱的那些手脚疲乏的信徒，要有一个好的榜样，领他们也。跟随我一起行在这道上。那这里面说反说是瘸子不是崴脚，这个瘸子的在那这里面特别就是指那些非常疲乏、软弱无力的那些信徒。这个崴脚呢，意思就是我们说你脚崴的话怎么正的，就是你走不能在正道上。继续的往前走，而是偏离了神的正道，获得了这个意思。痊愈呢？他说反得痊愈，是把叫反得痊愈，意思就是使那些软弱的那些的信徒、疲乏的信徒，使他们能够重新得力，恢复他们的心力体力。那么这句话放在一起呢，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了？就是说，神允许一些苦难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这可能是对我们的管教。 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在苦难中的尽头，我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忍受，都会有不同。经常我们思维，第二，让他们在，让他们回到正道上，让他们不要偏离。如果偏离了神的道，就赶快让，鼓励他们重新得力，继续奔走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铁路列车。那么在这儿，我简单举个例子哈，因为呢，听说呢有一位这个信基督徒，他平时开车呢总是不小心。哎，要么超速，要么就是看手机，要么就打盹。那有一次呢，不幸呢，就出了一个车祸。人虽然没有问题，但是车也是，而且吃了。其实呢，这本来可以说是神对他的一次小小的管教。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呢？就应该以后开车就应该更加的集中注意力，不要超速。不要老疲劳开车，也不要开车就看手机。那么，如果他因为害怕再出事，那这个基础呢，他就不想再开车，不敢开车了，害怕又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只是呢，他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软弱的人，我们此时呢，我们其他的信徒。特别是也经历过类似的这些的经历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帮助这一位肢体，那么帮助他重新振作起，哪怕是说陪他上路开几次车，让他能够重新得力，从今以后我好好的、小心的来开车，那么这样他就能从教导、从管教中补取功课，对他、对别人。那么有的信徒呢，其实在经历苦难或者神的管教以后呢，他会自己怎么样？就自己可能会孤立自己。那么孤立自己，就是说不想与其他信徒一起的服侍，一同的或者这个来协助。其实这也是被神管教经历这些难处苦难之后的一种的现。那么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当然肯定不是这样的，孤立。圣经告诉我们，也就是你今天分享的第二方面，要追求与众人的合一，追求和睦，这是在第四节的前半部分。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那么我们一直在讲下边这几点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心里面一定要有背景，就这是在我们经历了神的管教，经历了一些苦难难处之后，我们该有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对神对我的管教，那这里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追求，在原文中它是一个这个希腊文中是现在时，那现在时看呢，它是表示一种连续不断、锲而不舍的一种动作行为，所以这里面就是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然后不达到目的就不停下来。那么这里面说与众人和睦，那这里面的众人呢？圣经中有就是说众人就是所有的人，而在这里面啊，不是就是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是指在教会中除我自己之外的所有的其他的信徒，所以这是指在教会中信徒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其他。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了，就是说要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来追求和睦，不是你自己怎么样，而是要和其他的肢体、其他的信徒一同来追求。那这里面的和睦呢，在这里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因得到神所赐的救恩而有的那种在主里面的那种的真实的平安。所以这里面和睦，它英语用的是 peace，它是一种平安，是一种从心里面感那种的平安。 所以这种平安，只有真正信靠、依靠耶稣基督的人，才会真正的经历这样的平安。那么，没有蒙恩得救的他，永远不会有这样。所以这句话整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和其他信徒一起来追求在主里面的这样子。那这种在主里面的平安，在主里面的和睦，它不是说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听人说，或者我们讲的是，哎，外表上的，哎，你好，他好，你好，我好，都好，谁也不说谁，是要彼此的要劝勉，不是什么都不敢说，生怕得罪人，怕人听了不高兴，而是让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说彼此造就的话，不是彼此指责或者是论断，而是讲话要，首先讲话先要，你审查一下我，包括讲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猜测别人讲话的动机，因为人的内心啊，真的不知道。我们如果乱猜测，此刻很可能会猜测错误，或者是来这个来伤害他，也有这种可能。那我这里简单的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在家里面，可能有的家庭可能也你喝一种就是喝那个这个在炕或者打盹的那个一大盆那个水，那么我们家呢也是这个。喝那种水，那么喝水的时候就需要去喝完一点儿，有几个桶来回的交换使用，去可以去这个卡的换水，对吧？这水重新充满。当然了，那一桶水呢，其实那么多水一桶也就2块来钱一大桶水。那么呢，有一次呢，我家的水桶就这个空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换水去。那么换水呢？其实平时大家好多人我也去换过水，就是去那儿换水的时候，要桶底下那一点水呢，要算算，要清理一下。一般是去那个换水的地方住。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去换水，准备去换水。那么我就呢，把那个原来那个满的水呢，我又接上那个里面的那个滴水，倒到了空桶里面，那个就想去算一下这个水。结果呢，我一算呢，结果当时呢。这个师母也在跟前，他就马上就有一些那时候的不理解，或者他就口气也不太好的跟我讲，为什么拿这个水算数？我当时也就觉得，哎，这个错也就顺水自己的水算一下，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所以呢，我当时就有一种也态度不好，所以就跟师母俩有点这个争起来。那其实呢，自己。过后呢，我就想，当时其实也是出于我一个可能是真的质疑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那你是不是在家里边这点土，这个水虽然是好便宜的东西，那你只弄了一点儿，那几分钱几毛钱。我说那你在家里边可能算卫生就要到那个那算，是不是？我心里边好像想就是。不就是还是想还那算是对吗？就好像免费不需要花这一点钱的。那么其实呢，我这就是一个就像是这个猜测人的形式。其实呢，那么最后呢，我问了女儿女儿也是，她也是应该是这个算那最后结果呢，甚至跟你都有些发脾气。那么最后呢，我就是。其实这些呢，其实本来是别人也不是这个动词，是只是一个想法，是一个习惯，而我就有一些质疑，就是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心里面动机是那样的，以为别人的那样不好，但是别人呢自己是他的习惯，所以呢这样也就是告诉也是其实相当于给我的一种功课。那么你真的是一起辩论或者这个争吵呀，都是一种。一种伤害，那也其实我也把它当做是给我的一个功课，也是一个管教，所以呢，我也赶快跟我的女儿去道歉，那么跟师母其实 还没跟他道歉，等他回来跟他道歉。那么这个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真的要常常，你要做事情讲话少，先讲，先审查一下我自己的动机，然后面，但是我不能猜测别人的动机，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彼此的在组里面增进彼此。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幸福对管教的另一个回应。你想，你也要，也要有追求生，追求生存。那么，在第四节后半部分到第17节，四节后半部分，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见。那圣洁呢，在这里是指幸福日常生活行为上的一种圣洁。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一种新生命的一种体现这种圣洁，意思就是要竭力的避开后面一会儿我们看到那些凌乱和贪恋世俗的那些的日常的生活行为。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那这呢，强调了圣洁生活的何等重要，强调了这个重要性。那么，见主这个词呢，在这儿放在这儿，一方面就是指我们信徒最终救赎完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我们就会可以跟主面对面，我们会亲眼的见到真主我们的神，这是一方面的意思。这是指最终的那个终结。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指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信徒呢，今生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可以与神相交。我们在属灵的眼睛，我们就像是看见了神，所以有这点方面的意思。所以呢，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它并不是说是指信徒圣洁的生活啊，就是一种就是可以追求得救的一种途径，不行，只听你墙上。来这个自量或者自来自我的心都不可能自己的拯救，而是在这里非圣洁不能见主呢？他是强调一个信徒一生追求圣洁生活，是他一个真正得救的记号，一个表现。若是他没有这个记号，没有他一生就想追求一种过圣洁的生活，那么这样他的信仰，他的信仰的真实性，其实就有点问题。那么我们的圣洁不是靠自己的修炼、自己的努力而来，乃是神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神归他所有。所以呢，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相信我们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神，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所以我们的内心、良心上是洁净的，使我们能够得以亲近和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这里面这个洁净呢，是一个追求圣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接下来4-16节，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因此叫众人沾染。不会，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的，如衣裳，他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卖。那这里是又要谨慎，谨慎在这个原因也是一个现在时，也就是也是表示一个连续坚持不断的一个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的一种状态，不能停下来。那么这里其实就是从3个方面来强调追求圣洁的一个重要性，追求圣洁的一个重要性。那第一就是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好像是失了神的恩。那这个神的恩呢，在这里就是指神在福音里面提供给人的救赎的恩典，特别是指这个救赎的恩典。那失了神的恩，那在原文中的意思是什么呀？他们是没有得到神的救，是一个没有得到，失败没有得到。他并不是说，你得到救恩了就死去了，这是不可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是因着信，不是我们成就的，乃是神所成就的，他不会失去。一旦圣灵进入我们的里边，他就会永远的住在我们，直到我们结束。所以呢，很多人听了福音，他可能口头上马上就信，上就接受了。至于他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了，是不是真的得救，得到了这个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这要从他的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才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对待过去认为非常平常的一些事情上，如果他真正得到了救恩，那么他就会把这些救恩看得无比的宝贵，而把过去那些自己觉得是小事情，也会看作是大事情，要高于，所以他把主的救恩、主的这个救恩的宝贵看作高过无比高过一切，高于世广下见识。凡是有悖于神的救恩、神的荣耀、神的律法的事情，那么他就会竭力的不去再做，因为他以前这样做，现在他真正的这样神，真正的明白了主求圣洁，他就不会继续再做，明白？如果他总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是不能定，如果他不是的性质，那如果他总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啊，轻看神的救恩词，那么他很可能就不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救恩是何等不容易任何关系来交换，要高过一切。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到一个事例，就是上个星期呢，是我也在这里去先是在这个。去芝加哥参加这个传道的一个会，那么后面呢，周末呢就去威斯康星参加了一个，尤其是他举办的一个就这个信仰传承的一个营会，那么师母和我有一些分享，那么上面呢，我们在这个期间呢，我听了一位这个老人家一位老姊妹的一个分享一个见证，那么那让我印象特别的深。怎么样了？因为这个老姐妹是来美国，在他们家信了主，那么她说她也信了，也受洗了。但是呢，有一次呢，她在来这儿之前呢，来之前过去，她说她在她去女儿家有件事情。那么她女儿家的她的外甥女呢，特别的小，所以呢，经常就要拿着小孩喜欢玩手机。哎，她的妈妈呢，就有时候把这个手机就藏起来不让她。哎，那天呢，这小孩就要拿手机，哎，结果他这个姥姥吧，他的外婆问他要，外婆就说，哎，我不知道手机在哪里，所以呢就没有给这个小孩玩这个手机，可能也真的是圣灵感了，他觉得真的，他以前觉得这一句话嘛，这他一说就，即使手机就在他的兜子里装了，所以这位老姐妹就说，她说她其实马上就觉察到，他就是在那天，他觉得，虽然是好多人经常好像撒谎，就好像随随便便就说一句这样的话，两个不以为然。那这位姐妹当时就说，她当时就说，我其实当时手机就在我兜子里装。她说，从此以后，她在台上做见证之后，再也不会是这样，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样的吩咐，神赐了我们这么大的救恩，为什么随便撒谎？那么从这个姐妹的身上啊，我也就看到，真的就是说，你把主的恩、把救恩看得那样的宝贵以后，那凡事就有忠于神的形象，那么有忠于神的命令，事情你觉得一切不以，觉得很不以为然，但是说你爱神，因为你看神的恩就能高过一切。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高过一切，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克服以前那样的这种随口撒谎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对我自己，我想对每位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每个人，我想我们平时可能有时候做一些安静，走一走。其实，神其实在试着我， 这些大事情上，我们在小事情上是不是忠心？我们是不是认真的来对待教导，也是能够看到你心，看是不是一个愿意追求圣洁的那么，追求圣洁生活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这里边告诉我们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染乱，因此叫助人沾染。会，那独根的在这里的本意呢？它就是苦根，就是苦根。那么它就是只能够接触苦果的那个幼苗或者那个嫩枝，结出来的，那么它也能够长起来。但结出来的是苦涩，而在这里呢，它用这个苦根呢，它是一个比喻的用，它是提供神，就像一颗有毒的苦。它是一个人把这个物比喻成，那么就像一个有毒的植物，它的言语行为就像毒物一样，会影响周围的人，会影响周围，使他们蒙受罪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了？就是教会中，即使是有一个被盗犯罪不悔改的人，那么他的罪也会使教会的所有的其他信徒都受到点。虽然他的罪不可能说使教会所有的信徒都跟随他那个坏的面，都跟随他偏离神的道，所以这倒是不至于这么的恶劣的结果。但是呢，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这样的处罚。所以整体啊，比方听说就有一个教会，他的有一个。信徒他就受到外面的一段影响，他没也没有告诉这个外边，没有告诉牧师，也没有告诉那个教会，他就把这一套听到的第一段影响，他就带到教会，用跟他身边的一些人来把这些异端的东西啊传给他，在教会异端影响，然后结果很快就。这么好多有几位这个信徒也被这个异端误欺，给教会造成很大损害。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可怕的教训。就是教会中真的如果有罪不悔改，即便一个个人的罪，也会影响整体教会受到这些的损害。这是这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那么追求圣洁生活的之所以重要的第三个原因，他是这个，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以上的，这是第三方面。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免得有人像以扫一样淫乱或不圣洁。所以这里的贪恋世俗，其实也就是不圣洁，贪恋世俗，是的，这个。世俗，但是呢，如果说淫乱这个词呢，其实呢，在旧约中，它通常是一种比喻的用法。旧约中是指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对神不忠心，背弃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旧约里面经常也说，神是他，就像神是他们的丈夫，哎，就像神的这些选民是神的。这个妻子是的，那么我们圣经也说，基督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像夫妻、丈夫、妻子妻，所以他是这样，所以淫乱啊，他在旧约的这样一个比喻的用法，而且呢，在旧约的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而外邦人都是不圣洁的，而且呢，律法也明明禁止他们犹太人与外邦通婚，而且。把这样的通婚也被视为是一种淫乱，就是那位圣洁的跟不圣洁的，他们认为也是一种淫乱。但是我们知道呢，以扫，那么以撒这块以撒，他首先就娶了一个什么呀？赫娶了一个赫的母亲，这可能就是算是他的一个乱。以扫也为了满足他肉体的需要。后面我看到他竟然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自己长子的本， 那这是他贪恋世俗的表现。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对伊桑来说，淫乱跟这个贪恋世俗都体现在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那长子的名分呢，意思就是长子的承受产业的这个权利，一个承受产业的权。长子呢，在旧约中告有这样的这个规定，就是长子呢有权得到双份产业，并且呢在父亲死后成为一家之主，由他把这个家系再继续的延续下去。不过呢，父亲也可以因为特殊的原因来把长子的名分来赐给另外一个就是父亲这样的权利。那么，伊嫂长子的名分也涉及到父亲以上给他的祝福，不单单是这个产业的双份产业，也涉及到父亲以上给他的祝福。我们知道了，以上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及所赐应许的一个继承人，反正有一个亚伯拉罕传下来给他的儿子。那么，获得以上给长子的祝福，其实就是成为约。与应许的继承获得以下的这个应许，也就是长子的才能立为长子。所以这个应许，这个祝福呢，其实本该是属于这个以上给这个长子以扫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却以扫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他非常轻易的就出于肉体的软弱就卖掉。哎，就让他的弟弟雅各呢得到了，所以呢，这就是他贪恋世俗，他把自己长子的名分是生来神赐予他的，他就把他卖，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所以这是他贪恋世俗的一个表现。那么不过呢，那么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他把活，那么因为你把活动，就是这样子的，就是17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嚎切求，却得不着蒙露，使他父亲的心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伊扫，他以以伊扫他一次轻易的放弃长子的名分，做了这么一个轻易的选择，那么给他带来的是不可挽回的一个终身的后果。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了父亲为他的祝福。后来呢，以扫知道他的父亲为他祝福预备的祝福了，结果却加到了他弟弟雅各的身上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心里边很痛恨，甚至后来都想杀掉了他的弟弟。对，但是呢，他仍然求他的父亲也给他祝福。以扫，我们看创世记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以撒对以扫所讲的话。其实不再是给他的祝福啊，而是预言他将来所要遭遇的事情。这个是神给他作为以撒给我的祝福。那么在创世纪27章9到10节，然后是这样子。那是新译本啊，是咱们和合本，和合本的译法嘛，第二次，这个跟原文不太一样。那么新译本是这样子的，那他父亲以撒回答他是这个以撒关于。然后父亲便给我在祝福他，以撒说：“你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沃土，远离天上的甘露。你必依靠刀剑生，你必不死你的弟弟。到你的自由的时候，你必从你的颈项上挣脱他。”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这不是给他的祝福。其实某种意义上，那是先民神给他的祝福，所以呢，他一生要靠刀剑他才生。 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扫轻看他长子的长子的名分，他没有得到从此应得的祝福，反倒灰身弃权。那这里面呢，这个他有后面他说，结果他没有，这得不着。得不到在原文中的字体的时候，没有找到悔改的机会，所以没有，一直没有找到悔改的机会。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医生，你找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没有任何机会再后悔。神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他后来也并没有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我们也没有看到以扫有任何悔改的想法或者是心理安慰，他只是为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也失去了父亲对他的祝福，心里啊感到非常伤心。他只是这样，没有对这件事情真实的去那么这个人呢，他用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结果呢失去了他失去了神通过父亲对他的祝福。目的是让他，也让我们这些信徒来警醒，让我们知道呢，就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的苦难而成就，让我们不要轻看或者忽略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或者轻看神的救恩，我们结果可就是会死在歧途啊。你想怎样会死弃权，最后必然会接受死刑。所以，只有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罪才会真正的得到赦免，他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段信息呢，就会看到，在我们跟随主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各样的苦难，甚至是诱惑、试探、试炼等等这各种的。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动荡，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选择或者是决定，很可能我们会跌倒、犯罪，甚至偏离神的道，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有罪、有限，都是。所以呢，神为了你我的好处，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一定会在我们偏离他的道路之后，他一定会管教我们。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不舒服、不快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气馁，甚至远离死。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管教之后振作起来。继续跟随神，继续跟随主前行，继续和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追求和追求圣洁的生活，一起等候主再来，一同我们等候这是我们面对管教一个正确的回应，也是一个正确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我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帮助让我认识到主真是那么慈爱怜悯的神，对吧？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跟随主你的过程中，对吧？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偏离你的道，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有限的罪，就我们偏离你道也不知道，对吧？真的求主你应在你的爱。你管教我，就你管教我们的时候，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用更以喜悦的方式来回应，知道吧？管教之后，让我们继续能够振作精神来跟随，让我们一同来追求和一同来追求我圣洁的生活，让你的灵得到高举，得到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更新。哎，谢谢，这样祷告祈求。耶稣基督，是，阿门。
今天有这个信息，请大家起立，张培燕是耶和华是历史。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
要
我抬起头
低
的
头
神。
一生，
纵然仇敌围绕攻
不
击
起
我，
我，
在
在
你
你
怀
怀
中
中
必
必
不
不
怕
怕
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是我全然的神。